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杨天成。
哎，我们很喜欢这个二成。
对，二成在这里。
我们有诚心二人组，我们也有双成记。
对。
那当然我们每一天呢，这个晨曦讲座我们都有不同的栏目。那逢星期四呢，是我和天成呢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探讨这个宣教方面的议题。那当然这一阵呢我们都聚焦在关心这些少数民族啊。
对。
我知道天成也主持恩典与真理这个
回族的节目。
其实我们会发现，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度里面呢，但是对一些少数民族的这种福音的关注，坦白说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悔改，我们真的关注的是不够的。
对，我们可能只是关注我们周围的这些同胞啊，就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周围的家人啊，朋友啊，都是汉族人多啊。其实在我们的周围很多这种不同的少数民族的。
对，特别是有一些城市，过去我们也曾经分享过，包括在广州啊，在福建这些有些城市，其实都已经有这些少数民族的同胞就在我们的身边生活。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向这些所谓跨文化或者说少数民族同胞传福音的同时呢，可能有一些是我们先要好好思想，就是究竟在我们教会的事工方面，或者说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一块的需要，而是还是只是非常天真的想，哎呀，我们要往这个西方，往这些不同的国家语言文化的当中，这个才叫做宣教。
对，其实宣教呢，我们不一定是走到那个千山万水的地方，其实在你的身边啊，依然有不同的这些族群呢，都是需要福音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宣教新之路呢，待会儿的栏目我们会继续和弟兄姐妹来探讨怎么样有效的，或者说怎么样来向穆斯林的同胞，也是神所爱神所造的这些百姓，和他们一起分享福音。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宣教不是学问，不是口号，而是一个生命传承的行动。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好，回到我们的宣教新之路，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怎么样向穆斯林的同胞呢来分享福音啊。天成你自己主持这个恩典真理啊，刚才你说这个回民的同胞，你自己觉得向回民传福音最大的障碍是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们最大的障碍，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讲的，我们只是注重我们自己相同的类似的这种族群。其实讲到穆斯林呢，不单单是回族啊，其实我们在整个的中国有10个，也有人分布说有27个啊，但是基本上我们有10个这个穆斯林的群体，包括回族人。那其实呢，我觉得困难呢在于文化，他们的语言，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些宗教信仰，跟我们好像是有一个桥，有一个墙在那挡着。特别是你像回族，当然跟我们的语言是一样的，都是讲这个普通话，但是你发现他们的这种宗教观呢是非常强的。而且食物来讲，很多的时候认为我们吃的食物呢
洁净不洁净，
对，是不洁净的。所以呢，即使你说我跟他做朋友，我给他一些食物给他，他也是不接受的。所以可能是这些原因呢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隔阂。
对了，对。所以其实呢，我们可以从一些资料发现呢，其实包括在中国本地呢就有很多所谓穆斯林的群体啊， 回民的同胞。所以有的时候呢，当我们谈到穆斯林宣教的时候，很多人会想到，哎呀，要去遥远的这个中东啊，啊，骑着骆驼啊，身披黑袍的这些穆斯林的妇女啊，这个才是穆斯林。但是呢，他们就是我们的邻舍，就在我们的身边。那么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一些统计的数据啊，在中国呢，这些少数民族中间呢，有很多的族啊，其实他们都是穆斯林的群体。
嗯，对，其实十个这个穆斯林的群体呢，最多的就是回族。那么现在统计呢，可能1300万。那我手头上呢是2009年的，就是1000万。
嗯，
那现在呢增加了很多了。当然还有维吾尔族啊、哈萨克族啊、东乡族啊、萨拉族啊，还有保安族、啊、等等这。十个民族呢，其实你看到他们都是基本上分布在西北部多一点。
嗯， 嗯，
那么当然他们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都是有的。
对，其实我上次去云南呢，我就发现啊，原来云南呢、啊、这个东乡族啊也有不少的这些少数民族在那个地方。嗯、所以其实这些回民的这个或者说这些穆斯林的这些群体呢，我觉得就在我们的周围，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有效的来和他们来分享福音呢？那么当然啊，中国教会呢，其实现在已经看重这个穆斯林宣教的工作。我就记得啊，唐华副台长呢也曾经和我们分享过啊，就是啊，其实在内地现在有一些教会已经默默的、很谨慎的差派一些宣教士去到这些群体中间呢，和他们来传福音的。所以我们也为这些宣教的工作呢来感恩。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同时，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更好好的静下心来思想，究竟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我们传福音的这些策略呢，能够更加的有效，而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关注的。
嗯，其实呢，刚才讲到这个穆斯林群体呢，在中国呢，其实是大分散、小集中，这是我们以前讲
过
的。
嗯、对，
那么他们其实是比较集中的群体居住在一起，但是呢，可以分布到全中国的整个的地方。那么其实你发现呢，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向这些分散在各地的人去传福音，需要有策略的。那为什么我们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教会没有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呢？其实我觉得几方面啊，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宣教这个文化上，也就是说向这些不同的穆斯林群体去宣教的时候、嗯、这个文化上我们需要去看重。
对，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强调啊，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哈、啊、那无形当中就把这些所谓穆斯林群体啊，这些少数民族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给贬义下去。
嗯，
所以在这个文化里面呢，其实我们要了解啊，在参与这个宣教普世宣教下呢，其实我们必须认同或者说必须更深入了解他们的这些文化，去尊重他们。其实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先道成肉身，先降卑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非常要注重。还有就是我们一种大民族的一种心态啊，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是中国最多的一个民族，人口最多，那我们是非常自豪的。所以呢，我们无形当中呢，就对这些其他的所谓少数民族啊，就有一种另外
优越感，一种优越感。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是少数民族，其实在中国来讲，穆斯林群体相当多的。
对，其实有的时候这一点呢，刚才我们谈到文化，谈到这些所谓的民族的这种莫名的优越感呢，其实多少都潜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哈。比方，可能我们看见这些少数民族的朋友呢，可能在我们的眼中马上就会有一个所谓好坏价值的一个判断。
嗯，
而我们觉得，哎呀，我们不要跟他们过度的来往，或者我们应该要提防他们一点什么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在我们心中已经给他们打分数了哈。那么甚至无形当中已经有一些所谓的偏见。而这些偏见往往会拦阻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更多认识他们，去理解他们。我曾经访问过一位专门做穆斯林群体一个事工多年的一个弟兄呢，他也是一个传道人。他分享一点我觉得真的很让我感动。他说，当我们说我们有心向这些穆斯林群体，或者是在中国我们向回民来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少数民族的 人来分享福音的时候，首先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先敞开自己，先找机会和他们来做朋友。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那这个弟兄就和我分享说，他在读书的时候呢，他就特别去关注身边有一些南亚的或者有一些穆斯林群体背景出来的这些同学，他刻意的去认识他们，去亲近他们，而且去认识他们，跟他们做真的好朋友，而不是有一个所谓的目的。但是从这个认识过程中，了解他们的文化，了解他们的背景，了解他们的一些优势，了解他们一些的限制，那么慢慢当中，在生活中间呢，其实去影响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基本点呢。我们自己本身怎么样先去除这种莫名的优越感？
对，其实我发现我们常常有一种观念，就是想改变对方的一些观念，
对了，
想改变对方的文化，他的习俗，你这样不对，你那样不对。其实呢，如果你想改变的话，你很难改变，因为他们天生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呢，真是要真正的住在他们当中，跟他们做朋友，用爱来去影响他们。否则的话，你很难去改变，任何人都很难改变，包括自己。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认识他们的文化。如果你不认识他的文化的时候，你很难去跟他接触，
对，
所以甚至产生冲突。
对，
所以呢，我觉得打个比方，其实很多这个小孩子啊，读了这个小学，有的中学都没读，然后呢他也没去工作，原来去哪里呢？他们去他们的经学院去读书，读什么呢？将来去做阿訇。这是很多回族人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不去打工，我也不去读大学中学，我去读什么呢？读经学院。读了以后我可以受一些装备，以后我可以在这个他们的这个里面来做阿訇。所以这个作为他们来讲是一个文化。为什么呢？一方面是他们经济能力差，没有条件去读书，另外他们也想在这个信仰上有一个根基，因为家里面怕这个小孩子将来失去他们的这个信仰，所以呢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他们孩子这种所谓的信仰。那如果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他们的心态，用他们的文化来跟他们有一个爱的接触。所以我觉得这是真是需要有一个很深的了解。
所以呢，特别是这些少数民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一种谚语叫舍命不舍教。所以当我们对这些回民或者是这些少数民族分享福音的时候呢，真的我们必须要效法耶稣这种谦卑的服侍。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话题我们来分享。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宣教是经历上帝福音的大能作为，让我们借着祷告、行动，一起完成那未完成的使命。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好，回到我们的宣教新之路，刚才我们谈到怎么样向穆斯林传福音。首先呢，我们真的要放下自己特别是这种文化当中莫名的优越感。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和他们一起来学习。特别是宣教士，我们去到他们的文化中间的时候呢，有人说得好你先不要谈你的工作，你要先认识，而且先学习去尊重他们的文化，尊重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的确，如果我们跟他们接触的话，真是要舍去我们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一般的来讲，我们吃的肉跟他们的肉不一样，因为他们吃牛肉，我们吃猪肉。所以呢，如果我们抱着这种心态，我在你面前我吃牛肉，我离开你我吃猪肉的话呢，其实他们闻得到的。那我们怎么样呢？你真是要决心，我完全的这个猪肉不吃，不吃，我完全的吃猪肉或者吃其他的肉。这样呢，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他能接受你。
对，
否则的话呢，无形当中有一个隔阂。
我觉得啊，在这种文化上的认同啊，谦卑的学习，我自己就想到我过去神学院有一个老师很有意思，他的背景呢，全家都是回民，他信奉回教啊，他们是汉族人，但是信奉回教，但是后来这个老师呢，信了主，所以呢，他自己在生命中有很大的改变呢，也服侍主，但是他有一点呢，他在家中啊，尊重家人的这个习惯哈。当然他们全家后来也都信了耶稣，可是他们并没有因为信仰的改变呢，让整个文化过去的这些生活啊全部推翻。比方他坚持他就是不吃猪肉，他到现在我知道他都不吃猪肉，因为这是过去信仰这个文化中间在他家族的一个影响。那虽然他信主这么多年，可是他自己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在饮食方面呢，他特别的有节制，所以让我们也觉得非常的佩服啊！我们也不会因为说，哎呀，老师你都信了耶稣啦，应该什么都可以吃啦等等。可是他因为尊重过去这个家族这个信仰的背景，因为他家族中间还有一些人呢、是并没有真正认识主的，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他就不吃猪肉。而且他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说，他这一辈子呢，他已经在神面前立一个心志，就是不会吃猪肉。这也是对这个文化、对饮食的这种一种的尊重。哎，我觉得我们非但不会觉得奇怪，我们觉得是非常佩服他们的。
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保罗啊，他说吃或者不吃呢无所谓的，关键是为了荣耀上帝。
对了，
为了是福音的缘故，所以我们为了福音，我们可以暂时放下一些东西。为了是把福音传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那其实呢，还有比如说我们用一些字的这些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比如说我们讲神很自然的嘛，但是对于穆斯林来讲，这个神或者上帝这个字啊，他们是很难接受的。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用字方面或者一些文化习俗简简单单的一些事情上，我们都是要小心，要谦卑的放下来，然后跟他真正的去做朋友。
对了，比方上帝是我们和合本这样翻译哈，这个西方人说上帝，但是如果同样表达这个上帝的意义的意思呢，我们要认识穆斯林，可能他们会使用这个安拉啦、呼达啦、主啊、为主等等这些的词汇，所以这些呢，其实在回民当中啊，这种啊对这种文化的认同啊，其实也是一种带着一个谦卑的心，而不是硬是要求他们好像按照我们的习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更应该深入的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其实呢，绝大多数的穆斯林的文化呢，都受到阿拉伯，也就是伊斯兰文明的一个强烈影响。那不同的国家民族的穆斯林之间呢，其实我们要认识差别是很大的。那么比方我们中国的这个回族啊，不但方言不同，生活习惯也各自不同，所以从这些呢很特别的认识。比方在东北的回族啊，是一种叫油香的食品作为圣物，因为呢只有在举行这些当地的这些宗教活动才可以食用的。但是呢在西北的回族地区呢，又用这个油香做主食，在一般小吃店呢很轻易就可以买到，所以这些文化上的差异我们也要留意的。
对，就像这个讲油香，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北方的说的叫油饼。
嗯，
那油饼呢，我估计可能是从西北慢慢传到这个比如像北京啊、天津啊、山东这一带，其实很多都有油饼，但是在某些地方他把它当成一个圣物，所以我们要小心。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些地方它的文化习俗呢受不同地方的影响，西北的地方呢可能受这个中东的文化的习俗影响比较重一点，那么到了这个东部或者是东南沿海一带呢，可能这个中国的文化的影响更多一点，受这个儒释道的影响，比如他们的这个吃啊，他们的这些信仰很多方面呢，他们是跟当地的这些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了解不同地方他们的一些习俗、他们的文化，然后呢，根据他们的这个情况，我们慢慢的去影响他们。
对，好，那么我们再来谈一谈呢、最后有一点时间，我们谈一谈，当我们了解他们的文化，深入了解，而且我们也学习，愿意谦卑去学习，去尊重他们的文化，同时呢，那接下来可能我们就要制定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一个宣教策略。我们常常说 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先国内后海外这样一个顺序。其实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呢，福音的开始的拓展也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呢，中国教会其实可以在所谓的近文化圈里面先来看重这样一个宣教，然后才到一个所谓异文化的宣教侍奉当中呢，不断的去学习，而且呢去累积自己的这个宣教经验，那么慢慢能够成为一个适应中国教会的一个宣教文化，而不再只是搬照别人的那种经验呢，有的时候就不容易重蹈这种失败的覆辙。
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在有些的地方呢，他真是要支搭帐篷，因为这个福音的需要，所以他在那个文化的里面，他要做当地能接受的一些方式来去宣教。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同样的，我们的宣教策略呢，需要在你本身的那个环境里面去适应的。有些人在你用这种方法可以，但是另外一种方法就不可以。所以我觉得呢，其实要看重，关键是呢，我们怎么样去能够接触他们成为朋友，比如说我用这种经商的方式，或者是我来打工的方式、餐饮的方式等等，我们能够去接触他们，能够有不同的策略来慢慢一步一步的向他们传福音。
所以呢，其实这种宣教的策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活用啊，来好好的来运用，好好来思想。所以曾经一些长期做牧宣或者说穆斯林群体宣教的这些机构呢，同工常常鼓励我们，就是宣教士呢最好是弟兄或者是夫妻，那如果中间有两对夫妻一起的配搭参与呢，其实这是更有利的。那么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不是重男轻女哈，而是在穆斯林的群体文化中间呢，其实男性是有他的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崇高的地位。所以单身的这个姊妹从事这个宣教的话，其实是有更大的难处跟挑战。
对，我就接触过，就是说有一些宣教士啊，单身的姊妹，他们在接触这个不同群体的时候，他们发现跟弟兄很难接触。因为你毕竟是个姊妹，你跟弟兄、跟还没有信主的这个穆斯林群体接触的时候呢，你就很有困难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夫妻或者是弟兄能够成为一个团队，这样呢一起来去做的话更好一点。
所以呢，从这种所谓像穆斯林群体的里面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文化上或者说在配搭上的一个团队呢，其实是更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呢在宣教的工厂上呢不会承受太大的压力。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哈。那么还有一点，特别是像穆斯林群体，我们也知道现在所谓限制地区的宣教工作呢，不只是中国了，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其实最直接的一个所谓代职宣教的方法是最好的。那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用所谓传道人的身份，而是因为想想看，去到一个异教的一个民族的中间呢，当我们讲如果我们只是用一个所谓牧师或者是一个所谓全职的这样一个角色在他们中间的话，其实在先天上他们已经是拒绝排挤的。
对，
但是如果我们是带着一个所谓代职宣教呢，其实是带来更多的便利。而且相反的，有的时候是给我们很多福音的机会。比方我认识的一些人，他有医疗方面的专业，他用医师、用护理，甚至用一些所谓的教职啊，在学校教书。那么这些职业呢，其实只是一个遮盖啊，让他们的宣教的工作能够更有效的来拓展。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你所做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代职啊，一定是认真的、努力的去做好的，你不能随随便便的，否则的话你没有见证，特别是你周围的这些人看得到的。如果你经商，你整天亏钱；如果你是做这个医生的，你不能把人的病治好，你就没有见证。所以我觉得这个见证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你做什么，你真正能够行出上帝在你生命当中那个使命和责任，能够影响人。
那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经验呢，可以在这个中间和弟兄姐妹分享。当我们讲到代职的时候呢，这又牵涉到一些文化了。那么其实在穆斯林的群体中间呢，有一些的职业呢 是他们相对来说是比较看不起的、轻看的。那当然我们会说职业不分贵贱哈，但是就穆斯林的这个文化里面，比方他们对理发师啦、对美容师啦、对这些演员呢，啊，他们都是一种认为是一种所谓的卑贱的职业。所以相对来说，如果你是从事这样的行业呢，相对你也不容易接触到这些所谓穆斯林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先天上已经认定啊，你这个行业呢是一个卑贱的行业。比方你开一个理容院，当然在一般的社会没有问题，可是你当你想要到穆斯林群体中间从事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带来一些的困扰跟拦阻，
所以要注意啊。那最后一个呢，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的就是祷告，这个祷告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神的赐福的话，我们再努力我们也是不能成的。所以我觉得祷告呢也是在这个我们所有的策略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所以呢真的我们啊，有几方面呢，我想鼓励弟兄姐妹呢可以很实际的在你每一天的祷告生活中间呢可以来操练。首先呢，我们可以每一天我们可以为一个穆斯林的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宣教士或者认识的一些机构，我们为一些事工呢我们来祷告。那么这个祷告的面向呢可以更精准一点，或者说可以更细致一点，就是求主赐给我们机会呢能够认识身边的穆斯林啊，让我们呢也能够有机会呢啊和他们分享福音。但是我再说啊，不是只是单纯的好像啊你要信耶稣你的罪要得到赦免等等，而是我们真的需要从刚才我们所分享过的，无论是文化也好，无论是在谦卑的态度里面去尊重去理解也好，先从这个角度去和他们有一个所谓的认同啊，那么这个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呢才会事半功倍。
对，那我们也为请大家呢为我们的福音电台来祷告，因为我们在这个少数民族的事工当中呢，我们也做不同的民族的广播，但是呢穆斯林群体的这个就是两个，一个就是维吾尔族的广播，还有就是回族的广播，他们是两个很大的群体啊，所以也为我们来祷告，在这个当中我们怎么样有效要的把福音传给他们。
嗯，那当然呢我们也要真的好好祷告，求主在中国呢也能够兴起更多的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从这样一个过往的信仰里面走出来啊，对真理呢我相信一定会有更深刻的一个体会。所以我们更是需要呢在啊神面前好好的祷告，求主在中国呢兴起更多的有穆斯林群体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啊，让他们能够刚强壮胆为主做见证。那当然最后我们要为教会祷告，让我们能够勇于承担使命，让福音呢真的能够从中国传向近处和远处，使万民呢能够做主的门徒。好，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宣教新之路，我们在这里呢和弟兄姐妹一起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偿，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烧中的心灵。